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让我们能够再次的一起来学习，我们再次把今天下午这段时间仰望主啊，让我们呢这次从彼得前书，我们一起来思想，为说使徒彼得把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这个书信记录了下来，透过圣灵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把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书信记录下来，不但给当时的信徒，也给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信徒们。主啊，让我们再次从这书信当中领受你要我们所学习的真理。主，我们把这段学习的时间仰望在你手中，求你让我们如鹿渴慕溪水一样的渴慕你的真理。主，你赐福这段时间，让我们讲的听的都一起得着造就。我们恭敬的将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呢，那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就提到什么东西，那保罗劝勉我们做什么，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呢，我就讲过，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那么我就要求在以弗所书讲完之后呢，我们上彼得前后书。那彼得前书到底它的内容在讲什么？彼得讲什么？那这是初期的信徒的时候呢，那么使徒们就对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的勉励，给他们的一些劝勉。为什么呢？保罗就说了，因为在这场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要好好的呢，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好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呢？我们预备好自己。那不单如此呢，保罗也告诉我们，那魔鬼就像恐叫的狮子呢，遍地寻找这个可吞噬的人。这个也是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那彼得有提到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呢，魔鬼撒旦就在属灵的征战的里面呢，他会用各样的方法来攻击我们，来攻击我们，那有时候呢，借助一些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或者有时候甚至借助政治的势力，还有一些宗教的这些的势力呢，来攻击我们。所以在从各样的方面呢，各种不同的管道来攻击我们基督徒。所以保罗就劝勉我们要穿好全副的军装，好让我们面对的征战有什么。那这就是初期的信徒里面他们所面对的这一切。所以当使徒彼得呢，把这个彼得前书把它记录写下来的时候呢，那这封书信对当时的信徒有怎样的一个冲击，对当时的信徒有怎样的劝勉，也今天也一样的呢，对我们这时代的人呢，有些什么我们需要学习的真理。那我们要从这一篇信息里面来看。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提到有关导论的这部分，大概呢跟你们介绍一下彼得前书到底在讲什么，它的内容到底在讲些什么。那从你当中你掌握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当我们查考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清楚，能够从这篇书信里面得到什么的帮助。好，那彼得前书呢，那我们都知道作者是谁，作者是谁？彼得本身。那有的人是讲说这封书信呢，可能不是真正的彼得所写的。为什么呢？因为在5章12节的时候呢，那彼得就有提到什么，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的5章12节。那有的人讲这封书信是希拉所写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有提到什么，我们看彼得前书5章12节，彼得前书的5章12节，那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彼得前书5章12节，无论是和合本或者新译本，我们都会一起来读。来，请。我借着我认为忠心的弟兄希拉，简历的写了这封信劝勉你们，又向你们证实这是神真正的恩典，你们要在这恩典上站立足住。那这边前面就讲到是什么东西，他说我借着我认为忠心的弟兄希拉，简略的写了这封信劝勉你们。所以有的人就讲说，可能这封信呢是彼得本身的一个口述，他只是讲，而真正把这封信记录写下来的呢是希拉， 哦，这位他们的同工希拉把它记录下来。哦，那有的人讲是彼得亲自的亲笔手写。哦，但是如果按照这边来看的话呢，可能性很大是什么呢？哦，可能性就是说彼得用口述的，而希拉就把它什么记录了下来。哦，就把这样的一个书信记录了下来。好，那么对这样的一个作者，我们要认识是彼得本身。很多人都对彼得很有认识，哦，大概我们要对他的生平事迹呢了解一下，哦，那彼得是耶稣在初期的时候出来工作的时候呢，哦，耶稣就呼召这个彼得，在哪里呢？在哪里？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那耶稣当时呼召的时候呢，耶稣在加利海边行走呢，是谁把他引荐给耶稣的？还记得吗？是谁？啊？他的兄弟是谁？安德烈啊！当时他们安德烈哦，他的弟弟安德烈，所以他们在岸边捕鱼哦，他们就什么呢？哦，就把这样的一个把就带他的哥哥彼得啦，跟耶稣引荐。哦，来认识他。那耶稣一看见他之后呢，耶稣就对他讲说，你的名字，他当时是叫什么？不叫彼得，他是叫基法，基法是他的原名。后来耶稣就他改名字，你不要叫这个基法，你要叫彼得。那基法是什么意思呢？基法就是这个也是叫这样的一个西门的意思，就是什么芦苇的意思，芦苇也像狮头一样。原文就是好像希伯来文是狮头或者芦苇一样，狮头就是一个很干硬的，那芦苇呢，芦苇就是在那个河边那边那些芦苇，随着风吹就会随风摆动，他的生命就好像是这样。但是耶稣跟他改了名字，他说你不要叫西门或者叫基法，你要叫这个彼得，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磐石。然后我们就看见这个人的一生呢，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种经过耶稣的改变。那当安德烈把他引荐给耶稣之后呢，他那时候还没真正撇下以往来跟随耶稣基督。到了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呢，其实是经过一年之后，一年之后就是耶稣第二年真正出来工作的时候呢，那彼得那时候才撇下以往，撇下以往。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一下好吗？所以你大概对他的这个背景有一些了解。今天我让你们翻很多的经文，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的35节，35节那边我从那边读起，读到这42节，你们跟我一起，我读的时候你们一边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35节，这边说，过了一天，约翰和他的两个门徒又站在那里。约翰看见耶稣走过的时候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坐，就问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你在哪里住？拉比的意思就是老师。他说，你们来看吧。于是他们就去看他所住的地方。那一天他们就和耶稣住在一起，那时大约是下午4点钟。40节，听了约翰的话而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他先找着他自己的哥哥西门，告诉他，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安德烈就带他到耶稣那里，耶稣定睛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译出来就是彼得，也是这边我们所说的就是磐石的意思。那当时呢，安德烈把他引荐给耶稣之后呢，那他们还没跟从耶稣，一直到一年后呢的那段时间呢，当耶稣再次的在加利利海边呼召的时候呢，那时候他们才撇下以往来跟随耶稣。我们可以参看翻开前面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第18节，18到22节，马太福音的第四章18到22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来，请。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看见兄弟二人 就是名叫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弟弟安德烈，正在把网撒到海里去，他们是渔夫。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做得人的渔夫。他们立刻撇下网跟从了他。耶稣又往前走，看见另一对兄弟，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正和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折理渔网，他就呼召他们，他们立刻离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所以这是大概一年后呢，当耶稣再重新呼召他们的时候呢，那时候这个安德烈、彼得还有这个谁呢，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他们就撇下了渔网，就跟随了耶稣。那从这边我们就知道说，彼得他的这个职业是什么呢？打鱼的，他是打鱼，也可能他也是本来是一个渔夫，也可以他是一个渔商，卖鱼的，就是做有关这一方面的。那这边就耶稣就当时就对他说，你不再叫西门，你要称为彼得。那这个人就从一个势头很干硬的一个人，他的生命是怎样的？是比较很冲动的一个人，冲动的一个人，看见他的整个生命的改变。然后最后呢，耶稣把他装备成一个什么磐石，磐石。那我们最记得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呢，当时耶稣来到该撒的那个的那个境内的时候，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他说人说我是谁的时候呢，耶稣就再问他们，那你们说我是谁？那耶稣说，人说我是谁不重要，但最要是像这些耶稣所选召的门徒，到底他们认为耶稣是谁。那有时候人说你是拉比，有的人是老师，等等这些，但是彼得就立刻的他说，你是什么？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就对他说，这不是你能够这样的一种的称呼，是什么？是天上的父启示给你，让你知道的。他这样的一个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时候呢，耶稣说，我要把我的磐石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样的一个磐石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根基上。这个根基其实不是彼得，而是讲的是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永生上帝的儿子，就是基督永生上帝儿子的这样的一个根基上，神人二性的这样的一个基督论的里面来建立这样的一个教会。这就是教会的一个根基，就是一个磐石。但是彼得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宣告，耶稣说呢，不是人告诉你，而是天上的父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来启示给你，让你能够知道。所以这个是彼得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你看见他的一个信仰的表现呢，第一，他认识这个永生之道，认识耶稣是基督，也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的认识之道。但是这个人呢，他生来就是好像就生如其名，就好像芦苇一样呢，随风飘来飘去，摆动，他的生命就是这样摆动。他有他软弱的时候，他有他软弱的时候。那彼得怎样有软弱？有时候他的生命又很刚强，你看很刚强。那刚才说他的生命很冲动。那记得在客西马尼园，当这个出卖耶稣的犹大，跟耶稣亲嘴之后呢，那些兵丁就要抓拿耶稣，那彼得就很冲动，就从他的腰间拔出那一个刀呢，就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的一个耳朵把它卸掉，差点闯了大祸，但是耶稣立刻的为他医治了，行了一个神迹，行了一个神迹。所以你看见他的一种生命很冲动，但是虽然这个人很冲动呢，并不表示这个人很刚强，他的生命里面其实是很脆弱的。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呢？就是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呢，耶稣说什么呢？你要三次不认我，你要三次不认我。那当时是怎样的情况？当耶稣被捕呢，就在大祭司的这个院子里面的时候呢，那彼得就坐在那里，他就跟那个他的仆人们，就在那边怎么呢，来烤火，烤那个在炭火那边烤，因为当时是在半夜的时候呢，天气比较凉，比较寒冷。他就跟他的仆人们一起在那边烤火，那就有这个大祭司的使女就认着他说，诶，你不是跟耶稣这个一伙的吗？那彼得就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这是第一次呢，基督教了一遍， 哦，那第二次的时候呢，那个大祭司的那个臣宰就看到他的时候呢，你就是跟他在一起的这个人，他又在讲说他不认识这个人，又第二次。那第三次的时候呢，当耶稣被拷问说要被带到哦，要被带出另外给这个啊西利王去拷问的时候呢，在经过那边的时候呢，其实如果圣经的描写很生动，说耶稣看了一眼，那彼得也从那个眼神交界的时候呢，也看见了耶稣。然后当时人就问他，你也是认识这个人吗？那彼得就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他。这是第三次的时候呢，基督叫了，彼得就想起之后，他就跑出去痛哭。啊，这是他的一个软弱的地方。啊，其实耶稣之前就已经预言有告诉他，哦，鸡叫三遍以前呢，你其实你要三次不认我。啊，这个是这个人很软弱的地方。后来耶稣怎么得回这个人？怎么这样的一个芦苇随风飘摇的一个人呢，真正的生命呢，而成为一个教会的根基，成为这样的一个磐石，他的生命怎样的一种改变，怎样的改变，耶稣改变了他。那很重要的，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约翰福音的二十章，我们翻开来看的二十一章啊，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那二十一章还没开始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二十章最后的时候呢的第三十节，哦，三十节的时候呢，那有很多人就读到这个约翰福音三的这个二十章最后的时候呢，三十节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别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把这些事记下来，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当我们读在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好像二十章三十节三十一节到这边就好像是结束了，但是忽然间为什么会跑出二十一章来？那其实这个二十一章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哦，非常重要的一章。为什么呢？那当时呢，哦，之前就说到，哦，耶稣之后呢，哦，他就死后复活之后向门徒们显现，哦，那这个工作呢，耶稣就言说之后呢，他就要回到父那边去，哦，当没还回到父那边去的时候呢，耶稣有一些事情要交代他们，啊，交代他们，也跟他们约定在橄榄山见面，耶稣就要从橄榄山上升上去，然后回到父那边去。所以在这之前呢，这四十天就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呢，但是呢，这些门徒虽然听了呢，他们就从当时哪里，从耶路撒冷呢，那有七个门徒呢就跑回北部的加利利，在做什么呢？又重操旧业。他们去做什么？又回去捕鱼，回去捕鱼。所以耶稣呢就在加利利的海边的时候呢向他们显现，就出现了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那二十一章是一篇很非常重要的一个篇幅。为什么呢？这是耶稣呢重新兼顾他的门徒，耶稣重新的呼召他们，也从这里呢耶稣重新坚定呢这个软弱的彼得呢，给他成为真正的一个磐石。所以从此之后呢，彼得的生命就什么整个的改变。那如果你读这边的时候呢，哦，他就说当时呢耶稣就在岸边做什么呢？烤火。烤火做什么呢？烤那个鱼给他们吃，哦，预备那个早餐。所以那个大概是天还没亮的那段时间，哦，然后当他们看见的时候，当耶稣呼叫的时候呢，他们听到是说有他们的这个他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岸边叫他们，所以门徒在那边就很惊奇，哦，惊奇。然后就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然后他们说什么？我们整夜在船上捕鱼呢，捕不到任何鱼。当耶稣说把网撒在右边，他们撒下去的时候呢，就捕满了多少？153条鱼，大致的鱼，甚至船很整两船的这个鱼，哦，耶稣又在行了另外一个神迹给他们看。那第一次的神迹呢，哦，他们很清楚，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在那边捕鱼，靠做捕鱼人的经验是他们懂哪里有鱼，但是他们整夜捕不到鱼。但是耶稣说，哦，开到水深之处呢，他们就在那边捕鱼的时候呢，他的鱼就满了整只船，甚至要沉下去。那这是发生在约翰福音啊，路加福音第五章。啊，这个是耶稣复活显现之后呢，又向他们显的另外一个神迹，叫他把网撒在右边的时候，有满了153条鱼。那最后彼得就听到是主的声音呢，他就赶快呢，就此生就跳下这个船呢，就走到这个岸边去，好，哦，岸边去来见这个他的主。当他来到岸边的时候呢， 我想这个幕这一幕也对他非常非常的冲击。为什么呢？记得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是在哪里？在园中那个院子的当中烤火。当他来到这个加利利，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呢，耶稣在岸边呢也生火在那边烤鱼要给他们吃。所以当他看见那个炭火的时候呢，这边也讲说什么，如果你们看第九节，21章的第九节，他说他们上了岸呢，就看见那里有一堆的什么炭火，约翰就把这事情也记录下来。那这件事情就对彼得很冲击，为什么呢？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是在那边烤火，那这一次呢，耶稣向他显现之后呢，也在那边呢就看见这一堆的炭火。一想起炭火的时候呢，他心中就产生一种什么，一种很尴尬的一种情。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呢他三次的不认主，就当时在庭院烤火的时候呢，他三次不认主，那这一次呢耶稣亲自来要呼召他，也就在岸边的时候，就在那一堆火堆里面。所以彼得想起那一幕的时候呢，他就心里面就产生一个很尴尬，好像非常非常的对不起他的主一样。那耶稣就在当时呢，耶稣就亲自的再次的就坚定他的信心。那耶稣就对他讲了三个，之前他三次不认主，耶稣这次就三次的对他讲。耶稣对他讲什么话呢？你看这个第十五节，他们吃了早餐，耶稣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就是他的捕鱼以网啊这些更深吗？耶稣重新要呼召他，他说，主啊，你是知道的。耶稣说什么呢？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小羊。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呢，这小羊就是什么？就比是说将来的教会的里面呢，在我们教会当中有这些幼小的，就好像我们教会里面这些儿童主日学的学生们，这些幼小的，耶稣说你要喂养我的这些小羊。那是耶稣第一次的对他的呼召。那第二次呢，耶稣又对他说，16节，耶稣第二次又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一次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小羊需要喂养，还没长大，所以牧者要有这样的心肠去喂养他们，喂养他们，因为他们生命还没长大，你需要喂养，需要属灵的灵奶去喂养他们。那第二次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对他说，你不是喂养我的羊，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就是比较什么，比较长大，比较强壮的，就像好像我们现在这些一样，我们是其实呢不需要耶稣来喂养我们，我们不需要牧者来喂养我们，那我们生命应该长大到可什么呢？我们可以吃干粮，我们可以吃啥？保罗就说生命要长大，我们不可以只在那边像婴孩一样，你要在灵里面长大，你需要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干粮，我们是已经长大成人，是可以吃了，所以呢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所以作为牧者要牧养这些什么雄壮的健壮的这些的羊群，所以我们是属于这个第二种第二个。然后呢耶稣又第三次的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那彼得就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就忧愁起来，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道，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第一次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那第三次耶稣说什么？你喂养我的羊。那第三次是指什么？第一次喂养我的羊是比较弱小的，小的，需要喂养。那第二个呢，比较健壮的，长大成人的，这些的，我们这些羊群，我们需要什么？来牧养。那第三次为什么耶稣又问他，你喂养我的羊？这是什么羊？有幼小的，有年长，有成年的，那现在是什么？年长的。年长的他们就叫年老软弱的时候呢，也一样的，他们需要什么？喂养，给他们属灵的喂养。所以你看见吗？这是教会的三个层面，有幼小的，有成年健壮的，那也有这些年老软弱的，需要这样的去喂养。 哦，那这是彼得，耶稣对他的这个呼召。所以这个呼召之后呢，他们不是继续在捕鱼，而不是他们就是听从了耶稣的话之后呢，这些人就真正的是什么，就出去来为耶稣工作，哦，为耶稣工作，而不是在重操旧业。所以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是耶稣亲自的在耶路撒冷，哦，他受死复活之后呢，回到北部重新呼召他的这些门徒出来。所以因此这些人就真正的生命就完全的摆上，真正的撇下他们的这个以往，而去真正的成为做什么呢，做的人的渔夫，而不是去捕鱼，而是真正的做这个的人渔夫。那彼得的生命呢，就经历这个之后呢，他的整个生命充满做的整个的表现。所以你看呢，当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呢，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呢，那彼得当时是第一个站起来在大庭广众之下呢传福音的。那一天彼得的讲道之后呢，就有3000人信主。你看他整个生命的表现吗？从一个很软弱的人，那耶稣重新得着他之后呢，他把生命完全献上之后呢，得着圣灵充满之后呢，他是第一个呢就在耶路撒冷，就在当时呢这些人曾经把耶稣钉死十字架的那个地方，在那耶路撒冷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地方的里面呢，站在那边呢来传讲什么，传讲这样宣讲这个你们钉死的耶稣基督，啊，这位就是上帝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哦，就在那边讲道。所以那一天呢，受洗的人圣经记载有3000人，哦，这么多。所以看他整个生命就是这样被耶稣得着，所以我们就看见他的整个的生命的改变。所以从三次的不认主，哦，到最后耶稣在，哦，提比利亚海边，就是加利利海边重新的呼召他之后呢，我们看他整个生命的改变。所以耶稣也曾经对他说，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耶稣说什么，但是呢重新得着他之后呢，他的生命要改变，不但改变之后呢，他还要兼顾他的弟兄。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22章，耶稣也有曾经预言他，哦，也讲到这个。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22章，22章的第31节，那这一章呢，耶稣所讲的话就有关系到今天我们所要查考的彼得前书，哦，那22章，路加福音22章，我们从31节，哦，我们从31节读到33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西门，西门，撒旦设法要得着你们，好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的信心不致失掉，你回头的时候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已经准备好要跟你一同下监一同死，哦，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天鸡叫以前你会三次说不认我。这是之前，耶稣之前其实有预言对他说什么呢，撒旦要得着你，好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的信心不致失落，你回头的时候呢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这个芦苇，哦，这样的一个人生命经过改变成为磐石之后呢耶稣在这个提比利亚海边重新把他呼召之后呢，现在他的整个生命完全的改变，完全的摆上之后呢，他也不再那样的软弱，也不再那样的否认主，而是为主来工作，为主来生命来摆上。之后呢，就像耶稣这边预言所说的，你回头之后呢，你要接下来做什么，你要坚固你的弟兄。那这就是彼得前书呢，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引导，让我们可以看见，哦，最后这个人呢是怎样呢，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成为一个磐石之后呢，他生命为主完全的摆上。后来呢在个历史，这个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塔西图就曾经就说过，说最后呢这个彼得呢，哦，他是怎么死，哦，那个教父俄利根跟这个特土良也有形容，也有讲到，哦，历史家里面有讲到说最后呢彼得的生命的一种表现是什么，哦，最后他为主行道，他是怎么死呢？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的钉十字架。他后来也被钉十字架，被罗马这个皇帝呢尼禄，哦，的时候呢也把他什么， 哦，把他处死。处死的时候呢，把他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这样钉十字架。他要求什么？倒掉十字架而死。所以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之后呢，就把这十字架插进土里面，而是头下脚上的，而这样的死，哦，非常的痛苦的一种的死法，哦，非常。然后为主寻道，但是这个人的生命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改变，哦。但是在还没寻道之前呢，我们就看他整个生命呢，他怎么去兼顾他的弟兄啊。这个就是彼得的前书里面我们所要谈的这一段，哦，这五章的这个篇幅很重要的一个篇幅。那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他就说他这个受书人，彼得是把这个彼得前书写给谁呢？这边是说他是写给什么本都，还有加拉太，还有呢加伯多加，还有呢亚细亚，还有这个比对尼的这些的教会，就在亚细亚这一带的，哦，这些人都是分散在这些地方的这些信徒们，哦。那当时呢很重要的是说，那么彼得在写封这封信的时候，这是主后呢68年，哦，主后68年的这一段时间。那在这之前呢，其实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对他的背景有了解之后呢，你就知道彼得为什么写彼得前书。那当时呢，就是在主后的68年的时候呢，7月19号就在罗马城呢，怎样呢，哦，就发生了一场大火，哦，发生一场大火。那差不多把整个罗马城，这个大火呢烧了3天3夜，差不多把很多罗马城很重要的一些建筑物呢，旧的建筑都被火烧，哦，被火烧。那当时呢很多人都知道呢，这场大火呢其实就是尼禄王呢他一手呢策划的。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把整个的罗马城把它改造，哦，把它重建，哦，但是有很多一些的啊历史古迹啊等等这些很好的建筑，哦，很多人是舍不得把它拆掉。所以他就呢，哦，用这样一场大火焚烧，哦，把它烧掉之后呢，就名正言顺的能够把它来重建，哦。但是呢很多人就因为这一场大火呢，哦，他有的人就失去家园啊等等的这些。然后呢，哦，他们很多人就知道这是尼禄所放的这个火，但是呢他却借着这机会呢，哦，他就怎样呢，就要把这样找代罪羔羊嘛，不承认是火是自己放的，一定要找代罪羔羊。最后他做什么呢，哦，他就找了什么，哦，就把这样的一种罪名呢，代罪羔，就把这事情就推到什么当时的这些的基督徒们，哦，基督徒们。所以因此呢，为什么会当时的基督徒，因为这是一个刚刚兴起的一个宗教。为什么兴起的宗教，那很多呢那些犹太人啊其他人呢都把这样的一个新兴起的一个宗教呢基督教呢，哦，就把它当作是一个邪教。为什么当作邪教呢？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彼此亲嘴问安，哦，他就讲这个是不圣洁的，哦。所以保罗曾经记得吗，他的书信里面提，当你们亲嘴的时候呢，勿要圣洁，哦，勿要圣洁。所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很不圣洁，他们彼此亲嘴。还有呢，他们是吃人肉喝人血的，哇，这个是一个邪教，哦，因为他们继续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在那边什么吃人肉喝人血。那为什么呢？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不是设立那个最后的圣餐，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哦，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哦。所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基督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掰饼纪念主。哦，但是呢对这些不信的呢，或者那些死守律法，他就把这个当作是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宗教邪教。他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呢，吃人肉喝人血。那还有呢，这些人呢，哦，他们是什么，哦，因为他们信主的时候呢，哦，他们整个生命的这些改变，所以家中就有一些不信的人，因此就起了这样的一种的信仰上的一种的冲突，哦，起了这样。所以对那些不信的人呢，他们就一直要逼他们回到他们的犹太教的里面。那这也是希伯来书的这个背景的里面呢，那希伯来的作者就劝勉他们说，既然你们已经信了，你们就不要再回到犹太教里面。犹太教里面只是什么守律法，旧约的律法，守这样的一个隔离，哦，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他们。所以当时就有这些的背景存在，所以呢尼禄就很名正言顺的就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嫁祸给这些的犹太人啊，这些的基督徒们说啊，这个火是他们放的，哦，是他们放的，因为他们不满这个罗马的政府。那还有因为基督徒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他说因为他们不认 罗马的王帝是他们的主，所以就把他们嫁祸。所以因此呢，开始的那个逼迫就来到了，逼迫就来到，所以尼禄就名正言顺的呢，就当时就开始他的政治手段的迫害呢，就把基督徒很多人呢，就把他什么捉起来，那有的就绑在这样的一个柱子上呢，把他点火，把他烧死，那有的就把他放在斗兽场里面，给这些饥饿的狮子来把他们吃掉，那有的就把他们缝在那个野兽的皮的里面，然后就把他们丢在斗兽场，让那个凶猛的狮子啦、狮子啦、老虎就去那边把他们撕裂掉。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在当时所面对的这一切。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尼禄王呢，很喜欢在他的家呢主办这些的烤火会，barbecue 烤火会。那烤火会的时候，晚间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些基督徒们绑在这个柱子上呢，然后就在身上淋下那个沥青，懂吗？沥青就是可以点火的那些，然后就把他们呢点火呢，就把他们来当作那一种的灯柱来点亮他的这个王宫的这些花园。所以很多基督徒当时就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他们很多人是为主而寻道而死的。所以呢，彼得就在当时这种的情况里面呢，就写了彼得前书。所以彼得前书是要告诉信徒们说什么呢？他们处在这一种呢迫害的当中的苦难当中呢，那彼得不是叫他们说你们赶快逃离这个地方，彼得不是说你们在当中呢要把你们的生命彰显出来，面对苦难的时候呢，你要那样的一种东西，你要怎样呢？你要顺服，你要顺从，那这是一种生命的一种的见证，是彼得透过彼得前书呢写给他们的时候，要鼓励他们在这种的情况里面把生命彰显出来。所以基督徒当时就面对这一个，所以呢，新约书信的时候呢，常常就提到这个信望爱。我用信望爱这三个东西，那你们想，昨天呢，现在跟过去呢，你用哪一个来表示？昨天你用哪一个来表示？昨天、现在 ，today 啊 ，yesterday、today and tomorrow 昨天、现在跟明天，你用哪一个来表示？那昨天你用哪一个来表示？啊，望，望是什么？还没来到嘛，对不对？那个是 future， 盼望是什么？是昨天吗？不是，是什么？未来，是明天，未来。所以今天呢，你怎么用什么来比喻？是你的信，是你的信，信是昨天已经发生。为什么？今天你坐在这里，什么时候你信？可能有的人在几年前信，有的人刚刚昨天才信，对不对？因为你相信，所以今天你会在这里。所以信是我们什么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么盼望呢是什么？未来，明天或者是将来所要发生的，这是将来。而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从现在到等，那这些都从昨天一直到永恒，将来也一直到永恒，现在一直到永恒。那么彼得要对他们所说的呢，你们的信心已经得着了，你要坚定你的信心，那么你有一个展望，你的盼望。所以呢，他的书信里面就一直提到告诉什么呢，我们不过是客旅，客旅就好像今天呢你们去旅行一样，你们去旅行之后呢，你一定要回家，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我们现在在这世上呢不过就是客旅，你是在那边 camping 懂吗？就像亚伯拉罕出了乌尔之后呢，一生就在什么大帐篷过人。所以我们就是生命就好像在一种帐篷的居住的里面，是一个暂时性，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将来就要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就要永远与主同在在一起，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还没发生的。但是呢，在现今的时候呢，我们却有什么呢？一个从现在到永远的，那就是你的爱。那一种的爱呢，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呢，你这种的生命怎么彰显出来？那彼得就说，就从现今开始。所以你就要把这样的一个信仰彰显出来。所以基督徒当时他们的背景是什么？面对什么？第一，面对从政治来的迫害。那有的人可能面对从家里面来，家里面是什么？可能孩子信主，父母亲没有信主的，而父母亲如果是犹太教的，他们一直迫害他们说，我要你回到犹太教的里面，守律法，守割礼， 但是你已经信了，因信而称义的这些人，孩子是不会走回去的。但是你要把这种生命的信仰见证出来，不但见证出来的时候呢，你不是跟你的家人分开，而是你要用爱心什么去融化他们。所以这是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所面对的这样的一种处境。那对丈夫或者太太呢，有可能太太呢已经信主，丈夫还没信主，他们也会面对到在家里面呢丈夫给他们的逼害，不单从政治而来的逼害，还有家庭里面的一种逼害。丈夫可能要他们脱离这个基督教，要他们改信奉回犹太教等等这一些，或者要他们否定是说他们不承认主名。所以这些人就在这样的一个现今的这个时代里面，那彼得就告诉你们，你这生命呢你要彰显出来，就在一种对神的爱跟对人的爱的里面。所以在后半段的彼得前书呢，如果你去看的时候呢，彼得就针对做家庭的生活，做太太的也好，还有呢做仆人的，如果仆人已经信主，你还没有信主的主人呢，你要一样的顺服他。彼得真就一直在讲到这种，所以顺服的里面呢有一种爱的成分在里面，这是就保罗所要谈的。然后他们有一个盼望，就告诉他们存着信心之后，他们一个盼望说将来呢他们要承受这样的一个天上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彼得就在那边来鼓励他们，那这个就是彼得前书里面所要谈的这一些。所以对初期的信徒来看呢，我们好像看那些初期的这些的书信的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可以大概知道他们怎样。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就说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什么家里的人。所以当时初期的这些信徒们，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不但从外面而来，还有从家里面而来的这种什么他们本身的敌人，就是其实是他们自己家里的人，可能是从他父母亲婆媳之间，儿女跟父母亲的之间，所以这些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所以他们所面对的就是这一些。耶稣在当时已经有预言到这方面。好，希伯来书的作者11章38节，他说在旷野山岭山洞地陷漂如无定，本是什么世界上不配有的人。所以对初期的信徒来讲，他们的身份就是这样，不配有的人，他们面对的就是这一切。还有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说我已经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耶稣已经早就告诉他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基督徒我们不是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一帆风顺平平安，耶稣说我们有苦难，我要面对这个苦难。所以提摩太也写书信呢，来告诉保罗写书信来告诉当时的这些提摩太，还有当时的他们的教会的信徒们，他说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这个苦难，然后他劝勉提摩太要做传道的功夫，尽他的职分来做牧养的工作。还有使徒行传14章22节，那彼得保罗当时要分离的时候呢，他劝勉当时的这些安提阿的教会的长老们，告诉他们说要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那这是当时的背景的里面给我们看到初期的信徒他们所面对的呢，不是一帆风顺因信了耶稣基督就有一个很好的生活，而不是他们所信了耶稣之后呢，他们要面对从政治而来，从家庭而来，还各种环境里面所要面对的那一种的弊害。所以彼得就在那边写这个书信来劝勉他们，勉励他们。那彼得前书里面就告诉我们，那这5章的里面呢，我们就会提到有关从个人方面呢，那第一章的时候呢，彼得就劝勉他们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一种他们的信心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试验。你怎么讲你有信心？信已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但是我怎么知道你在信心的持守呢？那彼得说就你的信心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就经过这样苦难的一个试验。所以神许可这些苦难临到他们呢，一方面也要试验他们的这信心。那第二呢，给他们不单有这样的信心，他们还对神有一个活泼的一个盼望，知道在地上不过是暂时的，但是他们有一个永恒的家乡的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一个很活泼的。还有呢，在那一种的爱心里面，苦难当中呢不是忧忧愁愁的过日子， 而是在苦难当中呢，显出他们喜乐的爱心。那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信望爱，哦，这是初期的信徒们，哦，那么使徒们一直写信，不但是保罗也好，彼得也好，希伯来书的作者呀，都一直在劝勉他们的这个信望爱，从个人的一个生命的里面，哦，因得到救恩而彰显出来的个人信的这个信仰的层面。然后在群体方面呢，整个教会的方面呢，哦，那么彼得劝勉告诉他们是，哦，我们都是活石的灵工，每一块石头在这样的一个使徒跟先知的这样的一个根基上，我们去建造的时候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房角石，而我们却是这个教会里面的每一块的石头，我们都是这个活石的一个灵工，一起建造在这个属灵的宫殿的里面，在这样的里面。还有呢，我们的身份都是每个什么，我们都是一个君尊的祭司，这是彼得告诉我们。那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圣洁的国度，在神圣洁的国度里面，所以生活行为呢，我们就要在神的属性上，我们都要什么，都要有这个圣洁，因为这是神召我们的旨意，神要我们成为圣洁。然后接下来很重要的呢，在整个彼得前书里面，那彼得就一直在讲，在这一种受苦里面呢，我们要为义受苦，而不是为罪受苦。为罪受苦算不什么，更重要的，我们要为义受苦，为义受苦，那还有呢，我们在受苦当中呢，你不可以以善来报恶，人对你怎么样呢，你却要以善报恶，这个就是你一种爱心的一种的彰显，在那一种的环境的里面。那还有他要警戒我们，还有什么，除了这些内在的，还有外在的其他的事情会进来的，这是在彼得后书的里面我们会提到一些，不单是外面而来的，还有教会的内部里面有的是什么假异端、假教师，这些都对我们成为警戒。那么呢，在下半段的时候呢，彼得就会提到什么顺服，就当时的基督徒的生命呢，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对上司，如果你上司不信的呢，你要顺服他。那么对主人呢，做仆人的，你要对你的主人也要存做什么顺服的心。那对丈夫呢，你丈夫可能不信，所以对当时的劝勉，就劝勉他们呢，要对丈夫完全的顺服。还有对长辈，儿女对长辈要怎样，这个就是整个的前书里面彼得要所要针对他们所谈的。对，他们是处在一种水深火热的情况里面，在面对受苦的情况里面，但却要把生命的那一种的生命信仰的生命呢，把它彰显出来，把它彰显出来。所以呢，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两种，一种就是橄榄，一种就是葡萄，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在提到。那橄榄呢，圣经里面出埃及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点灯搅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橄榄在圣经里面常常被形容的，橄榄。那特别在这个出埃及记跟利未记的时候呢，他们在会幕圣所的里面点那个灯的时候呢，他们要用什么青橄榄油。为什么要用橄榄油，为什么不可以用椰油，为什么不可以用那个易属鼠来做成油，而必须神吩咐要用橄榄，
有药性，
有药性除了药性之外呢，还有呢，今天你们喜欢用什么油煮菜，
橄榄油，
很多人都用橄榄油，为什么，
健康，
为什么它健康，
不会坏，
不会坏，其他也是不会坏嘛。那橄榄是很纯的，它没有其他的一些杂质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呢，神也形容它什么，要用青橄榄油点灯，所以它是很纯的一个，所以圣经里面常就用这个橄榄，橄榄来形容，橄榄来形容。那还有呢，圣经也常常用葡萄，旧约里面呢，他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必时常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那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在客西马尼的祷告里面，他说什么？也为着他的门徒们祷告。他说我什么？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什么？栽种的人。所以我们枝子呢，一直要常常的，这个葡萄一直常常的连接在这个枝子里面，你才能够生命有一种连接。他就用这样的一种来形容，耶稣是葡萄树，而我父是这个栽种的这个人。那神就是看守葡萄园栽种的。 他必然时常浇灌昼夜看顾，也用这样来形容哦，形容我们哦这样的一种生命哦，在这样的一个生命，不单我们生命要纯洁，就是圣洁，跟神的性能本分，我们要像葡萄一样哦，葡萄一样哦。那么，所以呢，我很喜欢这首歌哦，所以用它来形容彼得前书呢，我想这首诗歌是最适合的。他说呢，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呢，它就不能成油，而这个油是一个很纯的一个油，所以生命要经过这样的一种苦难呢，神就把能够把你陶造成为一个哦能够被神用的。那如果你不投葡萄入渣呢，它就不能变成很美酒哦，葡萄酒很香醇的一个美酒哦。那你若不念拿达成高，它就不能够留芬芳。所以我们的生命呢，要受到神许可的创伤。那这个就是在彼得前书，他就告诉当时的信徒，你们的这种生命要经历这些苦难，而经历苦难之后呢，就能够承受那将来无比荣耀的这样的一种极重的一种的荣耀。只要生命要经过这一些，哦，生命要经过这一些。所以，啊，那我在 Google 里面去看的时候呢，他就想到有一个啊废水的一个啊一个取发的故事。他说一个父亲呢，一个女儿就跟他形容说什么呢？哦，一直埋怨生活的里面很苦，哦，不懂你们今天做工的会不会很苦？哦，有的做工很苦，有的家庭主妇很苦，有的觉得生命很苦。哦，在整个里面，然后他就说呢，他父亲就跟他女儿就讲，现在呢有三窝的煮开的开水，有三样东西呢，那第一个是萝卜，第一个煮萝卜，那第二个是煮鸡蛋，第三个是放咖啡豆，那你要的是哪一窝水？如果给你选的话，啊，谁要选咖啡豆的？一个，那谁要两个？谁要选萝卜的？一个、两个、三个，还有呢？啊，有谁选鸡蛋的？一个、两个，哦，那他就说这样的一个东西给他女儿比喻有什么东西呢？那萝卜呢，在开水煮了之后呢，萝卜会怎么样？硬的就变成软的，对不对？那鸡蛋呢，就在里面呢，虽然它有个壳保护，但它里面的蛋呢，就会怎么熟，就会硬，对不对？那第三呢，咖啡豆呢，丢在里面就怎样？啊，没有了，就被水融化了，对不对？但是水融化的时候呢，咖啡的香味就出来，对不对？哇，有人泡咖啡的说，哇，很香哦，那种味，哦。所以他就意思就告诉他说，就我们的生命就是像这样哦。如果你在一种的苦难当中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如果在那种里面，你整天唉声叹气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被这个环境的什么把它融化哦。你的生命就是变成这样的软弱，就在那边就是好像这个萝卜硬的就变成软掉一样哦。你就在那边就是说你在那种的环境的里面呢，苦难当中，你就会去妥协。所以你的生命就会在整天唉声叹气，因为你的生命就已经被它什么软掉了，哦，就是这样软掉。但是鸡蛋呢就比较好一点，哦，变成坚硬起来，在那种废水的里面呢，它的生命就比较刚强一点。但是更好的呢，虽然这个咖啡豆放进去之后看不见咖啡豆，哦，但是它融在那种的环境的当中的时候呢，但却发出那种的香气。那就是圣经里面常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基督馨香之气，我们要把它流出来，哦，你要流出这种馨香之气，就在这种的环境里面。所以呢，彼得就写这封告诉他们说，就在这种的情况里面呢，你要这种馨香之气把它流露出来，哦，就是上一次我们也在查考真拿达香膏，你不把它打破的时候呢，那香膏那个香味永远不会出来，它是在瓶子的里面，哦，但你要把它整个打破之后呢，他就说那个香味就满了整个屋子。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哦，圣基督的生命就是这样。所以呢，有时神就许可这种苦难的环境来到，只是今天我们不会像当时彼得前书那样所面对那样的逼害，你要被绑在柱子上被人点火来烧死，哦，我们不会遇到这种，哦呀，哦，那么有人把你丢在斗兽场里面来喂狮子，我们也不会经历这一种，哦，并且，但是呢，今天我们软弱的基督徒却很多，但是当时初期的信徒刚强的却很多，哦，你就看整个生命，那生命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的完全的摆上， 完全可以为主行道呢？因为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所以信仰是昨天我们发生的过去，但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但是呢，你要怎样把你的信心表现出来呢？就在你在现今的日子里面的那一种的生命的一种的彰显。那还有呢，我们还有对永恒的一个盼望，我们不是死了就完了，我们还有一个永恒的盼望，那是将来我们永永远远的与主在一起。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保罗的生命就可以这样。所以彼得也最后哦，所以你看他整个的生命的改造吗？就成一个芦苇，好像随风飘来飘去的这个人，最后怎样成为一个磐石，很坚硬的一个磐石，站立得稳的，甚至最后为主寻道说，我可以倒挂十字架来被钉死，哦，他都愿意把生命的来摆上。为什么呢？就是生命的一种的彰显，哦，生命的一种彰显。所以这是就是彼得前书的一个背景。所以在当时主后68年、69年，那书信的时候呢，他的是说写作的地点他是在巴比伦。那么其实彼得没有到过巴比伦，那巴比伦是形容当时的罗马城，就好像巴比伦这样的一种的败坏，哦，在当时的那种的情况里面。所以当时他就在这个罗马的地方写了这一封的书信，哦，来劝勉当时的这个信徒。所以大概这个就是一个彼得前书的一个背景。哦，那过了年之后呢，我们就查考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从个人的情况的里面呢，我们会提到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的哦，试验性的信心、活泼的盼望跟喜乐的爱心、信望爱，怎样在当时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他就把这个东西写了出来，哦，劝勉当时的信徒。好，什么问题吗？啊，我会把这个印给你们啊，哦呀，所以不懂，可能有一天我们也面对 ISIS， 可能占领的新加坡。那你面对的可能是这样，坦在那边信耶稣吗？哦，还是你要称阿拉为主？啊，如果信耶稣的话，可能你就被这样，也可能这样的情况。啊，这就是当时彼得也不懂，也可能今天上了这课，就给我们一个打一个强心针，呵呵，呀。
在刚开始介绍彼得的时候，约翰福音的他的蒙召和马太福音，他的蒙召中间在时间顺序上是，有差。
一年的时间，当时第一次耶稣看见他们在，就是安德烈引这个彼得来见耶稣的时候的那段时间，那他们还没有撇下以往跟随耶稣，那是在一年的过后。当耶稣要出来工作的时候呢，耶稣就重新呼召他们，那时候他才撇下以往来跟随呀。所以这你可以参考这个啊，他们撇下以往的时候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啊，第四章。那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是形容说，当时安德烈把这个彼得来引荐给耶稣，介绍彼得给他认识。那耶稣那时候就把他的名字从这个西门改成这个彼得，哦，但是他还是 after that， 他还是在那边继续做他的捕鱼工作。只有到了过了一年之后呢，耶稣重新的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撇下以往来跟随耶稣基督。呀，
哦，是两次呼召
啊。不过虽然是撇下，还没有真正的撇下。真正的撇下是到约翰福音21章，耶稣死后复活之后，在提比利亚海边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耶稣问了他3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重。”那时候还真正的完全的撇下。他就真的是整个生命是完全的摆上跟随主了，所以让福音21章非常非常的重要。好，还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啊李牧师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